这里有一个比喻啊，世间诸相杂合成一体者，这诸相杂合成一体者，这是茶杯，这是不锈钢啊，还有字，还有钢啊，还有这个塑料，这诸相杂合成一体，我们就叫它是茶杯。成一体者，名和合性。那这一切法和合，和合性，和合成为茶杯，因而和合嘛，和为茶杯。非和合者称本自然，没有和合的那个叫自然。什么叫没有和合的？就是这个杯在这里，我们执着有个杯存在了，那就不是自然。世间外道他执着的自然，说这个杯在这里是自然的。那当我们看到这个是不锈钢，这是塑料，那这一切都给它各归各的，我们发现这个杯是不生不灭，杯是没有的，所以杯的属性没有。当你认识到杯的属性没有了，这是自然，就是它本来就是没有，你不要再因为这样一来就说它有，说它有一个杯。所以非和合者称本自然，这不是由因缘和合而生的，就是佛法当中的自然。那么后面呢又告诉我们正确的指示，在心性当中如何契入正念，说本然非然，和合非合，合然距离，离合俱非，此句方明无系论法。这进一步的让我们去体会，用我们的心本然非然，本来自然的，那没有必要再说有一个自然。再进一步扫除我们在理上在文字上的觉悟，前面已经给大家讲一体和非，这个非合合者这是自然，没有生灭是自然，这我们在文字上能够理解了。如果你在心中还执着这层理解的法呢，那就出现问题。所以他要进一步的告诉我们本然的因缘，根本因缘自然，它也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法。脑袋想到了和合非合，你想到它的和合的，那一定是自然之法，没有一个可和合的。那么因缘和合和自然这两种都要离开。我们绕了半天呢，就把世间和出世间的这种观念这种差别建立起来了。当你建立起来了以后，你脑子里面已经有个框架，其实这个框架要把它消除掉，就是文思的正知见要把它破除掉。所以和然距离，那么离合俱非，你看离开也不对，合起来也不行，先要让你离开，离开以后你又把这些全部扔掉了，又不能回到现实当中启用了，所以要俱非。这讲起来好像一层一层的破啊，香蕉树皮一样一层一层的剥。执着现实的因缘自然，要告诉你现实是迷惘的，因缘自然是错误的，你要放下现实的。然后看到这些法是空了，我们就抓住这个空是自然的，空现是自然的，他又告诉你抓住空的自然是错误的，因为空的自然也要升起现实的，我们现在因缘和合的一切法的用。然后呢我们又回来，回来以后这两边东倒西歪不行，两头都一点一点的都要舍弃，所以舍到最后啊离合俱非，就是一点着力的地方，一点把着的地方都没有了。用禅宗的话说，就是悬崖杀手。悬崖杀手，你在悬崖上面手被捆起来了，或者你悬崖上面就手抓着一个绳子，一般来说是手捆起来，你的嘴巴叼着一棵树，叼在那个树上面，然后呢下面是万丈深渊， 人家这个时候在问你是因缘呢还是自然，你说你要不要说？你要一说呢，你的嘴巴一张开你就掉下去了，那粉身碎骨。你要是不说呢，人家问你，你啥都不懂，说你不懂，说你不知道，你到底知道不知道？那这个时候有勇气你就可以说，就把我们无量劫来所有的一切凡夫见全部破除掉。甚至有些人相似的见到佛性，明白了一些好像是佛性的这些道理了，空有不二的心能安住了，然后升起我慢，升起功高，这佛经里面叫做佛慢，佛慢，因为自己明白了佛性了，然后你才开始傲慢，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所以告诉我们，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俱非，何离俱非啊，离也罢，合也罢，因缘和合或者自然，这一切法在心中全部把它舍弃掉，无有一法可得，此句方名无细论法，那才是真正的没有细论的。其实啊，讲完这句话以后，诸位要知道，这句话也就是细论了。因为只要落入在语言上，那肯定是一个有概念的。当然，如果你已经悟到了，你反过来再看这句话，它又是你的妙用，它不是细论了。所以佛讲一切法为什么不是细论？佛讲世间凡夫有生有灭，这不是细论。讲六道轮回此是苦，也不是细论。为什么呢？它有实指，它有指处，见到了这个理，给你说这个理。我们凡夫呢，说这个理就以为这是究竟的。佛他讲这句话，是这句话是究竟还是不究竟？在法界当中，在十法界当中，到底是告诉你让你从三恶道出来到三善道，还是让你从禅定出来到涅槃，还是让你修禅定？他心里很清楚。所以我们大家学习佛法以后，如果你把四禅八定乃至身为圆觉的这些境界啊都了解了，你以后要给别人讲法，你也会知道你讲的话是站在哪个角度讲，在哪个角落讲的是哪个层次的法，哪个层面的法。十法界当中每一个法界都有一个界，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你就是无细论法。所以这里面说最后这句才是没有细论的，让我们圆满的去理解。后面是劝戒，就劝告我们啊要修行，你不修行光理解了无细论法也没有用，你理解了以后没有气入，这还是细论。就像古人有一首诗说，贪看天边月，失却手中珠，圣地共细论，醍醐方成毒。我今不那么记得是低处，问君何能尔，心缘亦自疏。贪看天边月，举头都是往外看，手上拿的无价宝珠反而丢失了，不去欣赏自己手上的宝珠，原本就有的不知道欣赏，然后向外持求。然后在圣地呢，把这些佛法的道理拿过来一起细论，你讲的空我讲的有，你讲的比我透彻我讲的不如你，总是在这些上面去互相评比，互相思维，甚至在这些法上去争论。这样一来啊，就醍醐翻成毒。本来佛法是醍醐，我们身心能够感受到法的受用，你哪怕感受到三归一的力量，在滔滔苦海炎炎三界之内，我们都是一种清凉的感觉。你对三归一啊，对佛法生升起恭敬虔诚的心的时候，就是他是没有见到佛性， 也没有彻证空理，就是见到了空的道理了。所以他不但是理解，他也见到了，所以他属于开始处于出果的罗汉。后面呢，由于没有证得空理呀、啊，所以在理上，他一个人静下来，或者有人在提醒他的时候，他这个理都很通达了，啊、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可是遇到事情了，他又不行了。我们有时候，诸位修行啊，你在空的理明白了，有时候如果你能够一念相应，在理上悟到了，知道一切法不生不灭，而且呢，你在每个事物上都看到了，确确实实没有一个我，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一切法没有我，你真看到了以后，你这个时候的心其实就已经契入涅槃的真理，就已经见到了这个空，见到了。但见到了以后，你遇到事情又不行了，你不要怀疑说，哎呦，我遇到事情还不行，那看来我见到不是真的。你不要误会，出果跟事果有那么大的一个距离在那里，就是你的眼睛必定是先看到，你的脚才跟上去，不是说你眼睛一看到，你脚都到那里。那我们看那个高山那么高，你眼睛一看，看到高山山顶上了，你说你的脚马上都在上面，那除非你真的这个罗汉，罗汉也是先看到以后再过去的。所以这个是必然之理。还有一个呢，我们看到别的人，有些人他能说善道，却行为不轨，犯戒，或者呢习气重。我们也看到他是什么原因，也可能他已经见到了，他能讲法讲得很好，所以他做得不好呢，是他修行不够，功夫上不够，所以遇到事情呢，他马上习气就翻出来了。也可能他只是解悟理解了，解得很通透，所以他讲法很圆满，然后他遇到事情也不行，自己还有烦恼，也有生死。你不能因为他有习气有烦恼就说他说的法你不听，只要他说的法是符合三法印和一十相印的，是佛的正法，那讲得好，我们要不要因其言而废其人，也不要因其人而废其言。这就是见地跟功夫的区别，你见到了是理，你功夫做到了是理事不二，理和事。针对自己用功，不要理三悟到了还觉得自己这个不行。同样的，自己在修行过程中理却没有悟，这是很危险。所以听经闻法就是把理通透，然后自己做不到的一点点改过来。如果你不去听法，理上都没有明白，你就直接去做，这比较危险，比较危险。最明显的一个道理就是，你如果做了初禅、二禅、三禅，一得三禅的快乐，你一看简直是比菩提涅槃还舒服，因为你没有证得菩提涅槃，你想象的菩提涅槃好像是没怎么这么快乐的。所以凡夫只有没有菩提心、没有理上没有悟的人，你证得初二禅、三禅啊，基本上都出不来，从此就沉沦了。就像你这个现实的人间，如果你生到北俱泸州，你决定你此生不听佛法，那太快乐了，太自由了。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明白的理和事，自己修行的境界哪一部分到了，哪一部分不够，即便是眼高手低也是很正常的。那你就是把这个手要提起来，跟你所见的去做，这就是修行了。那眼睛长在头上呢，手长在胳膊上，所以呢，这个眼睛是高的，手是低的，这是正常现象。所以佛跟阿难说，阿难，你听了法，你在这里讲的这些一切世间因缘和自然，你心没有契入，不能彻底绝了，不了解无系论法。即便你懂得三藏经典， 由于没有用功修行啊，所以也不能免离摩登伽那，就是《楞严经》发起的摩登伽这个那。那何须？就为什么还必须要等我佛顶神咒摩登伽心萤火顿息的阿罗汉啊，在听到佛的这个神咒，佛神咒后面第7卷哈，阿难又重新哎听佛讲这个楞严咒，楞严咒里面呢有很多修行的方法，包括降魔啊，这个发菩提心啊，空性见啊，就这一切法都在里面，所以我们每天念楞严咒啊是非常好的。那么佛讲楞严咒了以后，这个摩登伽，摩登伽我们现在可以把它翻成时髦，时髦就是赶时髦的人，那这人很摩登，就是随着外境所转所转，这种心啊，通过楞严咒加持，萤火顿息，就是淫欲心啊没有掉了，所以得到阿罗汉果，在佛的法中成精进林，精进林。这个精进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精而不杂，进而不退。通过听闻楞严正法，把自己的该断的烦恼断除了，而且阿难跟摩登伽女一起来到佛前，佛不但把阿难救度了，而且也把摩登伽女救度了，所以摩登伽女和阿难都成圣人。本来是因为淫欲的因缘是他们找到一起，世间的欲望，因为佛陀的楞严教法呢，就把他们世间法转化为佛法的受用，所以叫做精进林，不是一个简单的因缘。爱和干夫令如解脱，爱和这个爱是什么意思？就是思后，见思烦恼也叫见爱烦恼，如果讲明白一点，就是贪爱之心。我们见解上，见解上就是见货上有贪爱之心，那见货上像出果罗汉他破了见货，在理上我们已经知道世间一切生灭法我不想要了，可是遇到了事情你还有贪爱之心，这就是爱和，和是淹没能取能淹没为义，就是当你遇到了这个事相的时候，六根一对六尘，马上被六尘冲垮了，你心就随他所转，事相上被他转过去了，所以就像一条河一样，你一跳就进去就被他淹没了。那么这个跳进去的前提就是你的私货还在，你对于五欲六尘还有贪爱之心，虽然理上通过了，在事项上我们还是放不下，习惯上还透不过。如果能够放下爱欲的烦恼，那就解脱欲界的痛苦。所以成阿罗汉于我法中啊，这成了得阿罗汉以后，阿罗汉是不来，不来就是三果罗汉，也就是不在欲界受生死。所以这个爱和干枯呢，是思惑烦恼当中特指欲爱烦恼，欲爱烦恼就是欲界的九品思惑，因为欲界九品思惑断完是正三果罗汉，欲界九品思惑的前六品断完是二果罗汉，那三果罗汉呢，他就解脱了欲界的痛苦，欲界痛苦解脱了，其实色界无色界四禅八定对他还有束缚， 他进入禅定，进入初禅，他不想出来，二禅他也不想出来，所以禅定对他还有束缚。但从三果之后一直到四果罗汉，这个四果相叫做，这中间要破除72品的思后烦恼，也是爱见烦恼，这见爱啊，这爱惑的烦恼。爱什么呢？在欲界是爱的无欲，在色界是爱的禅定，贪爱禅定的那种禅悦法喜，在四空处是贪爱空无边处的空见的这种烦恼，空灵空旷的这种感觉。这就是凡夫在思惑当中所具备的这种状况。那么让阿难就解脱了这个道理。后面接着劝我们要只有真修才有实际的利益。是故阿难，汝虽历劫一此如来秘密妙言，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正爱二苦。如摩登伽素为淫女，由神咒力消其爱欲，法中精明性比丘尼，与罗侯摩耶稣陀罗同悟素因，知利是因，贪爱为苦，一念熏修无漏善故，获得出常，获蒙受记，如是自欺上流观听。这是进一步劝告我们大家，以阿难这个因缘来告诉阿难说，你虽然历劫无量劫以来呀，都在意念受持持诵如来的秘密妙言。秘密啊，是指密不示人，第一个密是隐秘，密不示人，不轻易的给别人看，也没办法给别人看。第二个呢，是密不可破，成为秘密。妙是微妙，不可思议；言是庄严无极，没有极限。如来的法身舍利称为秘密妙言。还有一个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宝物最珍贵的这个宝隐藏的地方，一切凡夫众生都不知道，别人也不知道，唯独你知道，可是你也忘记掉了，自己也不知道，这叫秘密。所以那个禅宗六祖大师门下那个慧明跑过来问了六祖的法，六祖告诉他不思善不思恶还是名善作本来面目佛，他有言下大悟。后来问六祖大师还有没有秘密，与如道破秘在汝边，给你讲完了，那个秘密是在你那里而不在我这里，所以这叫妙不可言，不可思议之法。没有给你讲你不知道，给你讲完了那别人不知道，只有你知道，这叫秘密。佛陀的法身舍利啊，就是一切经书所讲的这一切法，就算你历劫一词，你看不如一日修无漏业，远离世间的真爱了。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诵经念经，你就天天念，历劫念，三藏十二部一步一步念，也不如你一日之间修无漏业，不漏落在我人众生烦恼上， 漏就是烦恼，修无漏业就没有见思烦恼，断除人我的这种觉照。对于凡夫见或没有破之前，我们没有办法修无漏业，就好像我们跳水一样，跳水那个跳水的分数高不高是看什么呢？是要看这个跳下去的那个动作，空中的动作，还有啊跳水里面的那个样子。那我们大家在跳板上，你不离开这个跳板，你永远也得不到分数。但是你没有跳板，能不能跳下去呢？没有跳板好像几乎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修行就像在跳板上做准备一样，开始听经闻法，做好事，然后把世间的看淡一点，把精力多一些放在佛法上，都是在做跳板。听经闻法这个道理我明白了，你以这个做跳板，哎，你要离开跳板，跳出去以后才叫是无漏业。如果你在跳板里面所做的都是有漏业，世间好事，就算你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用来布施十方世界无量诸佛，有漏善法，也不及有人读诵啊受持金刚经。这个受持啊，就是接受了，用心去觉照，以无漏业，以不生灭心去修这个法，那个功德是在心灵世界里面，而有漏的善法终归是生灭法。所以读诵经典啊，听闻经教，不如修无漏业。当然了，如果诸位这么一想，那我天天在那里修无漏业好了，我就不去听闻了。你能不能修无漏业？你如果不能修无漏业，在家里停在那里，闭着眼睛在那里打妄想，那还不如去听法。就像那个格物致知朱熹啊，朱熹，人家讲格物致知，他在那里老想着这个竹子为什么是竹子，啊，在那格物呀，哎，看这个物啊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再盯着盯着看看看两三天也看不出名堂，他回家一翻书一看，这竹子到底是什么呢？他一想，哦，竹子的原理都知道了。他说我格物格了半天，还不如去读书，哎，读书的受用就更多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如果不能修这个无漏业，那你还是要听闻正法。你不能在没有跳板的情况下你跳不出去，那你还是准备一点跳板，准备一点跳板，那就可以跳出去了。但是如果有了跳板了，我们就要知道。所以诸位已经能够知道世间善恶之法是轮回业，而且呢，通过这么多年的学习修行，我们绝对不会干坏事，绝对不会去做伤天害理的事情。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会做恶法，我们善法已经有善法的行为，我们就要从善恶当中跳出来，哎，修无漏业，远离世间啊，真爱二苦。真爱二苦，真就是讨厌的不如意的三恶道贪嗔痴慢，爱就是喜欢的高兴的，就是善法世间的快乐。要远离这世间的真是苦苦，这个爱呢是坏苦，喜欢的东西会失去，世间就是这样。所以要远离世间善恶正爱两种那贪嗔之心。下面佛陀还举了这个摩登伽女的例子来警惕阿难，说你看这个摩登伽她过去都是淫女，就那么不好的一个人，业障那么重，由于神咒的加持力消除了她的爱欲之心，对于淫欲之心消除了，法中精明心比丘尼，哎，明白了心性之理，所以直接记录他 成为一个圣者，跟罗侯罗的母亲耶稣陀罗啊的同悟宿因啊，一起了悟过去无量劫因缘，明白过去数世的因缘，知道过去历世以来呀、啊，以贪爱为苦，是贪爱为苦。诸位如果细细观察一下，看我们自己从小到大，因为自己的贪爱，贪财、贪色、贪名、贪利，贪这一切给我们带来了多少的压力和痛苦，有没有？如果你了悟了这一点，那么心就可以从爱憎两种跳出来，你也不要去讨厌，因为自己修行就讨厌自己家里的人说他不修行，你没有必要，你讨厌的心生起来就是爱憎之心，也同样是不可取。爱憎之心，一念熏修无漏善果，只一念，你看是不是很厉害呀？一念熏修无漏，获得初禅，获蒙速记，只要一个念头，所以这个一念相应啊，这是很要紧的。有一个念头，你相应了不生灭的法，你从此你人生的生命的这个结就打开了。如果你一直不相应呢，那一直就打不开，就被捆在里面。一念跟谁相应？就跟无漏上相应。无漏上是指超越了善恶，不是跟恶相对的那个上叫无漏上，如果跟恶相对的那就是有漏上。比如我们看到人家杀生，我们去放生，杀生放生，杀生是恶的，上放生是善的，这是跟它相对的，是有漏上。世间一切善法我们能感觉到的都属于有漏上，唯独你的心如果超越了善恶了，善和恶都不住，不失善不失恶，还是你善作本来面目佛，善恶都不住了，超越了以后，你的心自然就非常的宁静。以你非常宁静超越善恶的心来到这个世间，在生活当中，你哪怕是举手投足帮人一个小小的忙，也叫做无漏善，因为你这个帮忙就不再求世间有为的因果，你心已经安住在无为的心当中，无漏的心当中，所以这个时候所做的一切法都称为是无漏善法，对自己对众生只有好处，不会有任何坏处。有一念熏修啊，获得初禅，最起码能够出离五欲六尘对你的纠缠。我们大家这个心啊，被世间的这个种种法纠缠的实在是很难受，你一念相应了，它这个纠缠的东西全部没有掉，那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或者会蒙佛受记，就是会印证你，或者在经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自己已经到达什么境界，从此直入圣流，不落在生灭轮回法当中。后面两句是要我们打破自己听闻来的观想得到的这些佛法，所以如何自欺上流观听，你怎么会这么自欺，自欺欺人呢？把自己听来的东西观察观照到听来的意有为有漏的心去观照来的，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所理解的这些法还留在心中呢，你不是很颠倒吗？很自欺吗？ 那么反过来的意思就是，你既然看到了这条路，无为无漏的超越上岸的这条路，你为什么你的心还要在有为造作当中安住，欺骗自己呢？把自己在这里受苦呢？是这个意思。就把我们的解悟啊，要变成见悟，见悟要变成正悟，要如实的在理上透过以后，要在事项上一步一步的给他得到落实。这就是佛陀劝诫我们对于原明本具的佛性和真如本体的空要如实的了解，理解了以后不能停留在解悟的状态，而要用功。